耶稣会教士用了几十年时间还巴比伦祭司一个清白。希腊人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祭司的泥板偷师，黄道十二宫的发明是理性的表现。欢迎你回到来想想下不对路。今集我们要想想星座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如果要你去找出托勒密和伽利略的共通点，你会指出什么呢？他们是天文学家啦，但是他们是两套系统来的。在伽利略那集我们讲过，望远镜是证明了日心说，但是托勒密是讲本轮的嘛，根本就两套系统来的。除了是人类之外，他们看落没什么共通点了。其实他们都相信着占星。托勒密写了占星四书，当中写到一文开始，关系到理性和心智的部分要透过水星的状况来理解，感官和非理性的部分的特质就是从月亮而得知的。一文结束，听落是不是有几分似话水液搞到失恋的讲法？伽利略得闲呢，是会帮有钱人去占星，开普勒是相信着星球的光会影响地球上面的环境和人类。相信星座听落是很神秘的一件事来的。为什么研究科学的近代天文学家都会信星座呢？今集我们会从楔形文字的发掘，慢慢找出耶稣会教士用了几十年时间所破译的巴比伦泥板，当中透露着巴比伦祭司的天文成就，包括了星体运行的算式，划分黄道十二宫星座。你会发现祭司是用最虔诚的心去得出严肃的观察结果和算式。这一种宗教精神下的科学在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人类的主流。对于天空的敬仰是贯穿着巴比伦祭司、阿里士多德、喜柏恰斯、托勒密、伽利略到开普勒这一班观星者的心灵。在新儒家那集我们提到西方科学观的背后是以基督宗教作为基底的。但我想做一个引申，基督宗教都不是无端生起的。从巴比伦祭司的记录，我们会发现西方科学观背后的心智其实是爱慕着天空中的利益。科学和虔信的关系比你想象中要近得多。正文内容现在开始。在18世纪之前，人对亚述的印象主要是来源于圣经，因为考古上根本就找不到亚述的遗迹，而圣经描写的亚述是血腥邪恶的文明。为什么这么难找到亚述的遗迹呢？我们先听听亚述遗迹是怎样被找出来先。在1847年，英国的冒险家奥斯丁·亨利·莱亚德和助手拉什姆在现今的伊拉克境内摩苏尔附近的土丘那里找到公元前7世纪的亚述帝国城市尼尼微。尼尼微是当时世界上已知最大帝国的首都，但是找到呢不代表你就可以挖掘的。因为当时的文物挖掘是一场帝国政治角力的竞赛来的。虽然发掘的地点是位于伊拉克，但是英国、法国两个国家都想将挖出来的文物去运回英法本国那里。最终到了1852年再度开挖的时候呢，莱亚德就回了去进军这个政坛，而助手拉萨姆就想在土丘的北部那里挖掘，因为他觉得那里呢是会有些好东西。点知英国政府已经将北部让了给法国，拉萨姆就没计了，只好到其他地方那里挖掘。到了1853年的12月，他的时间和资金都就快用完了，依然都是一无所获。他决定把心一横，趁着夜色带着团队偷偷潜入到去土丘的北部，看看会不会找到些什么东西的珍宝。结果拉萨姆的团队发现了一条狭长的门廊，有20米长，上面画着一幅画，是关于国王驾驶战车用弓去追赶狮子。拉萨姆形容其中一只母狮子是精美到令人感动的。一文开始，他伏在前爪上面休息，头部向前伸，努力想收起自己受伤的肢体，但又不成功。一文结束，门廊上面的房间覆盖满了写着楔形文字的图板。所谓的楔形文字呢，其实就是指趁着图板湿软的时候用芦苇杆末端压上线条所组成的。除此之外，拉萨姆还找到亚述最强大的君主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当中找到非常大量的泥板。 图书馆既是文明的知识累积，亦都是大型的档案馆。亚述巴尼拔图书馆当中有帝国政府的文件，可以得知到这个政府的运作机制、诏令，还有买卖收据、祈祷文、法律文件、文学作品、医药记录，实在是五花八门。如果你细心去阅读其中的泥板，更加会发现一个贯穿其中无处不在的主题——圣神。其中一块的泥板就写着，引文开始，在亚瑟鲁这个月里，夜晚观天象时，看见月亮食缺，国王将会死去。引文结束，学者就将7000条类似的预言编成了当安鲁神与恩利尔神，他们共同诉说着命运早已谱写在星神的想法。亚述人是尊重星空的，但是对人命呢就显然是冷漠的。在发掘出来的浮雕会见到亚述巴尼拔王在皇宫的花园里面野餐，旁边的树上面会挂着敌国国君的头颅，看落呢他的统治应该都算是武力的统治了。各个民族对于亚述都恨之入骨，当亚述巴尼拔驾崩的时候，各个民族就组成联盟，在巴比伦人的带领之下，在公元前的612年征服了尼尼微，并且将其销毁，大火将大量的泥板烧到扭曲变形，同时烧得非常之坚硬，得以保存至今。我们对比一下腓尼基人将一切去写在沙草纸上的时候，这个结果可谓是幸运得多了。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就在废墟上面建成，将整个尼尼微覆盖，因此尼尼微就非常之难找了。当时对于两河流域文明的发掘好像雨后春笋一样。一位英国的领事罗林森呢，没错，又是英国人，在波斯的一面峭壁之上抄写了一段神秘的楔形文字。这一段的信息是以三种不同的语言去重复刻写的，当中就包括了巴比伦人的阿卡德文。大家见到几种语言去写同一段内容呢，应该都可以很敏锐地知道即是有翻译的作用了。罗林森得到这个楔形文字版的罗塞塔石碑之后呢，对于楔形文字的认识已经大有长进，于是他就尝试去破译拉撒姆所找到的泥板了。结果显示亚述巴尼拔不单只是一个军事的领袖，他对于文字是异常着迷的。亚述巴尼拔想收集全世界所有的文字，甚至有泥板记载着亚述巴尼拔的命令。因为开始，只要你们知道有些什么稀奇的泥板不在亚述的，就去寻找并且带回来给我。人民结束，其中亚述巴尼拔是尤其着重巴比伦的文本，总共收集了超过3500份，最古老的可以追溯到去亚述巴尼拔前1000年。拉撒姆这次发掘真是中了大奖了，一方面就找到亚述的文本，另一方面找到亚述之前的巴比伦文本。现在很多人会讲的吉尔加美什呢，其实都是在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所找出来的，大约是在公元前的1700年左右在巴比伦写成，记述一个公元前3000年前的故事。有一个乌鲁克王寻求长生不老的历程当中，记述了一段和圣经当中的挪亚方舟、大洪水相当类似的故事。而吉尔加美什呢，写成的时间比起最古老的圣经创世纪文本还要早个几百年。据讲在1872年11月，在大英博物馆助理研究员乔治史密斯在阅览馆破译这一段记载的时候，他还激动到除晒衫添。另外吉尔加美什其实还有讲述国王和朋友恩奇道打败了天上的公牛，亦即是我们今日所知的金牛座，斩了公牛那只脚落来。有学者认为这一段的神话就是要来解释在美索不达米亚时期为什么金牛座失去了他的下半身。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上集的想想下讲过，20000年前的金牛座其实是一只原牛，即是整只牛来的，只不过现代将金牛座的下半身分了给白羊座。会不会是巴比伦人想用新的神话去解释以前的故事呢？即是在巴比伦之前的古人是记载着这只原牛的故事，但是巴比伦人再见不到这只原牛的下半身，于是就要想一个故事去解释这个消失的下半身呢？除了吉尔加美什之外，亚述巴尼拔图书馆还找到 至高之时的文章，是巴比伦人的创世神话，讲马杜克即是木星怎样去击倒武神提亚马特和混沌之力，透过将提亚马特撕成两半，创造出了天同地。然后马杜克将一年分成12个月，一个月有30日，将日头交给太阳，夜晚交给月亮，两河亦即是幼法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就是由提亚马特的两只眼流出的了。如果你以此去对比腓尼基神话呢，都会相当有趣的。腓尼基神话在会员 podcast 即牛哥解经已经讲过的了，有兴趣就去听听啦。然后马杜克就为了自己在巴比伦那里兴建神殿，要掌管水和智慧的神伊雅去创造人类。马杜克居住在巴比伦的埃萨吉拉神殿，这座神殿其实是一座金字形神塔来的，模仿马杜克在天上面的居所，因为他们相信地上面的一切都只是对星神运行的模仿。如果有人想去了解马杜克做紧啲咩呢，靠祭司去抬头望天，理解天空嘅运行，这个星神就会透露住神明嘅行动啦。可见亚述人对于天堂系有住无限嘅联想，被太阳、月亮各个星球嘅运动所迷住噶。整个嘅亚述社会都认为星星系一个人去决定生活行为嘅最好指引。既然神明嘅行动都可以从星象去睇出，咁人嘅行为自然亦都可以从星象睇出啦。星神透露住人嘅命运，甚至系王嘅生命。呢点呢，我哋喺宇宙与历史有提过㗎啦。所以亚述巴尼拔要搵咁多嘅泥板，或者唔系因为啲咩科技地上面嘅知识，而系想了解巴比伦人系点样理解星象嘅运行，以此去了解自己嘅命运，再去趋吉避凶。例如啱啱提到亚述巴尼拔图书馆搵到一块泥板去讲述观察到月食的时候代表着君主有危险嘛。解决的方法就是君主和皇后暂时退位，找两个人呢去做自己的替身，众人会以盛宴去款待这两个替身，在过程结束了之后，替身就会被杀了，象征着预言的应验。虽然以星象运行去了解自己的命运呢是有几分的神秘感的，但是要了解星象运行就不可能靠什么神秘感应嘛。我们就一起去看看祭司是怎样理解到星象运行，同埋所谓的预言其实不是迷信，而是同数学有关。自从拉撒姆找到尼尼微城之后呢，开始有当地人去非法挖掘啦，再将那些非法挖掘所得卖给古董商。大英博物馆结果呢，就从古董商人那里买了过千块的泥板，我们称之为商人泥板。不过呢，就冇咩人留意一堆商人泥板，因为学者觉得入面得啲数字啫。好彩嘅系，商人泥板遇到一位耶稣会实习嘅神父约翰史特拉斯迈尔。史特拉斯迈尔当时啱啱因为德国政府要赶走耶稣会教士，流落到英国嗰度。佢本人受到自然科学同埋考古嘅冲击，喺1859年达尔文提出咗演化论嘅故事。1872年发现到尼尼微泥板当中记载住大洪水，有啲人就开始话：喂，其实旧约圣经呢都只系改写紧美索不达米亚嘅神话而嚟嘅咋。作为耶稣会嘅神父，佢当然希望捍卫圣经嘅原创同埋神圣啦，所以佢就选择去投身去破译美索不达米亚出土嘅文物啦，自学阿卡德文，到大英博物馆嗰度去研究楔形文字。本来呢，佢就諗住就闪语族去写一本书嘅。但係见到博物馆收藏咗咁大量嘅泥板，就感叹话，因为开始要人点样写呢啲语言嘅历史呢？毕竟呢60000块楔形文字泥板都仲未有人抄写，冇人翻译，人民结束。於是佢每朝嘅朝早10点就会去到研究室，直到晏昼嘅4点去抄写翻译泥板上面嘅楔形文字，坚持咗接近20年。当佢去越抄写嘅时候，佢越发现到呢啲商人泥板嘅奇怪之处。大量嘅泥板上面根本就冇几隻文字嘅，其他全部都系数字，而仅有嘅文字就系行星嘅名，暗示住泥板同埋天文之间嘅关系。但系史特拉斯迈尔就唔理解上面嘅数字，于是喺1880年，佢向同样系神父嘅约瑟夫埃平咧求救啦。埃平曾经是德国教过史特拉斯迈尔数学的，当时就在荷兰那里服侍。埃平本身呢都不是很愿意帮手的，但是见到史特拉斯迈尔性情难却， 在长时间的理解之下，埃平发现了这一批泥板的确是写着天文学的算式。在1881年，埃平公开表示，这些数字是代表着一连串新月出现的日期和时间的计算步骤。另外一份的文件都会见到类似的表格，而对象是金星和木星，当中的计算是非常准确的。我们不知道巴比伦人知不知行星的轨迹是椭圆形，但是他们的计算的确是合到月亮和行星的椭圆形轨迹的结果。埃平指自己的发现是珍贵的历史宝藏，因为巴比伦祭司看来真是可以靠精确的数学公式提早几十年就预测到天象的事件，这个或者就是祭司可以预言未来的秘密了。其后历史学家藉由泥板的解读总结出了一个祭司能力逐步进展的故事。由公元前2000年前的不同小小的泥板，后来的学者编成了一本当安老神与恩利尔神，当中已经是预言了金星的升起和落下了。有些数字似乎是根据观察结果的，还有数字是经过修改的痕迹，所以这一段时期的算式应该不是很准确，但是有尝试用数学去描述天空。到了公元前的8世纪，祭司就开始有系统地记录每日观察到天空，并且写下自己所见到的一切，所以就有沉闷的商人泥板作为天文日记，以观察再加以推算天空。顺带一提，祭司还会记录地上面的重要事件，例如是有法拉底河的水位高低、商品的价格、怪胎的记录。由于大量的观察，祭司已经可以找出重大的周期了。所以祭司的行为呢是几科学的，只是他们用一个宗教的心去理解星体的运行，那就没有科学的精神了。例如金星就代表着伊斯塔女神，祭司就会描写伊斯塔的百年漫步去对应金星的百年周期。木星代表着马杜克，周期是71年，天体的食缺是依着18年的周期的，所以那些替身都会定期代那个国王而死。跟着在公元前的400年，祭司会将黄道切成12等份，各占30道，成为黄道12宫，以星座作为周期的记录。换言之，占星术的出现其实是基于人要寻找周期关系而得来的。埃平发现到人类从单纯去体验天空的现象转变为解释现象的过渡期，而巴比伦祭司的成就并没有停留在算式那里。在传统的理解之下，天文学是开始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天空是神圣而完美的，他选择用一个几何学的模型去理解宇宙，地球就位于宇宙的中心，而星体呢就是以恒常的速度和圆形的轨迹去围着地球转。但是这个模型呢其实是不是很合乎到观察的结果的，又解释不到为什么有些行星会停低或者转换方向。后来呢，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天文学家就用本轮来解释亚里士多德的几何学模型了。突然之间的时候，在公元前的两世纪，有一个叫做喜柏岑斯的天文学家大幅推进了西方的天文学。詹姆斯埃文斯形容喜柏恰斯呢，引文开始，代表的是一种看待世界的崭新观点，至少在希腊人当中是这样的。喜柏恰斯将大致上属于解释性的几何学模型变成了真正的理论。引文结束，喜柏恰斯整结出了史上第一份的星表，建立合乎观察结果的宇宙模型，用数学去计出太阳、月亮、行星的绕行关系，是希腊人第一次成功计算出了太阳和月亮在黄道带上面的位置。后来的托勒密正正就是以喜柏恰斯的成就作为基础，先可以将天空上面所有肉眼可以观察到的星体作出一个数学的解释。学者认为喜柏恰斯是希腊的奇迹。埃文斯忍不住说，引文开始，就好像希腊人在一夕之间发明了科学，同时还有历史、诗歌和民主。引文结束。不过这个希腊奇迹呢，被埃平的同僚并且是兼任人弗朗兹·富格纳的发现解释到了。富格纳发现到巴比伦祭司最为复杂的理论预测月亮， 我哋大致讲下咩叫预测月亮先。巴比伦祭司嘅理论要去预测月亮咧，系要结合几个月亮周期嘅。第一系近日点月，即系月亮速度嘅改变。咩意思呢？系太阳有引力噶嘛，月亮喺隔住地球同埋接近太阳嘅时候，个速度系会有所唔同嘅。第二系朔望月，即系月相嘅变化。第三系交点月，即系月亮嘅轨迹同太阳轨迹嘅相交点嘅规律。结果巴比伦嘅祭司系用咗一个接近350年嘅周期去理解月亮，而朔望月嘅平均数系十进制下嘅 29.5306， 即系29日12个钟头又44分钟，同现代嘅数值系一模一样噶。最特别嘅地方系巴比伦祭司系以60进制去写出朔望月嘅平均值，而喜帕克斯就是写出同样的60进制答案。除此之外，希帕克斯的理论大部分都是根据巴比伦泥板上面所记载的数字，这样就逼出了一个结果了。希腊奇迹很可能就是承继了巴比伦祭司的成果，而巴比伦人创造出了350年周期，就显示着他们的成果是代代人的累积。而希帕克斯最劲的地方就是在于他将希腊人的几何模型结合了巴比伦人的算式和观察结果。缩者总结，人物开始。因此希帕克斯脑海当中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发生了碰撞，巴比伦的算术数列能够产生精确的预测，但是没有立体的结构，希腊人就是拥有几何的模型，但是没有准确的数字。这两种的模型单独存在的时候都不足以完整地描述天空，但是当他们合二为一的时候，天文学科就诞生了。人文结束，正文内容去到呢度，我哋去一去个结语部分先。希腊史家老普林尼系咁样赞美希帕克斯噶，因为开始所得到嘅赞赏永远都唔够，从来都冇人比佢更努力去证明人类同星神有关，我哋嘅灵魂就系天堂嘅一部分。人文结束。我在这篇文章不是要论述人和星空之间有没有连结，而是要表示虔诚或者信仰，我们简称虔信，不是只有一面的。虽然虔信可以违反科学精神，但是不代表它对科学的开始是没有任何影响。相反，我认为是虔信开出了科学。巴比伦祭司在动机上可以说是迷信的，但是它在方法上必须要理性。否则他不可能记录到正确的资料，不可能写出算式，甚至以350年的周期去理解月亮。只要是方法上面的不科学，结果就是预测错误。所以古代不会没有科学方法，只是未有科学精神。我们必须要明白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是两回事。因为以理性方法去研究星体的运行，同埋以星体作为目的去诠释星体的意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要正确地研究星体，只有一种方法，就是理性，例如观察、推论。但是研究星体的目的就可以很不同了。无论是巴比伦的祭司还是希腊的天文学家，他们都不是为科学而科学的，即是他们都不是为了理性研究而理性研究，他们都是为了真理而科学，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感性需要而理性研究的。我们可以见到真理这个概念经历着转变，由创世神话上面的天上圆形转变成决定人的命运，再转变成祭司以算式去理解星神的启示，再转变成希腊天文学家寻找完美的规律，之后转变成近代天文学家眼中的上帝秘密。我们在牛哥解经讲过，伽利略很清楚地讲过，有人开始这样是诽谤临到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对于信仰的重视而要伤害我。宗教如果是忽略事实而只是以自己的信心去坚持作出自己的解释，我认为这种信心只是一种鲁莽的无知，而非圣经当中真正的信心。我们知道真理是不会互相抵触的，所以如果物理的理论是正确的话，所得出的结果必定是由正确的认识圣经得到印证，所以物理是圣经的诠释者。人文结束。当我们去回溯天文学的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星座是理性方法所得出来的结果来的。因为人类在文明开初的时候 不是因为得闲又或者好奇去研究万物。所谓的为感性而理性，即是为了理解事物可以为自己带来的启示先会走去研究。我们不可能称巴比伦的祭司是做科学，因为他们是为了宗教而科学。同样霍金说伽利略是自然科学之父，就是要将16世纪的自然科学和古希腊科学分开，因为古希腊的精神和巴比伦祭司一样，都是源自于虔信日。当然巴比伦祭司要源自得多，而即使是伽利略仍然都未完全脱离到虔信。看来科学精神在终极上面来讲是不会同虔信产生矛盾。虔信听落是落后的，但是如果虔信要面对现实的话，虔信将会慢慢生出科学精神。西方科学的进展正正就是透露着从虔信底下要开出科学精神的艰苦之旅。整个艰苦的进程是诉说着一个事实，人并不是天生就会理性思考的。巴比伦祭司在2000年前用理性的方法得出星座，他们没有用到科学精神去检视星座，但是我们可以。另外挖出希帕克斯支持的巴比伦祭司的资料，不是说希帕克斯不厉害，只是这个世界没有东西是凭空出来的，所谓的天才必然是有所传承。同样我在线上读书组讲过，中国文化亦都是有所传承的，它和西方文化一样是起源于巫术，而中国的占卜亦同样有着相同的数学化过程，这个就是由巫变成史。只是中国文化没有开出到虔信一条路，而是开出了自信。至于为什么呢，就要靠你去听下线上读书组了。最后我必须要去赞扬耶稣会的教士，他们没有因为信仰而没走到巴比伦人的成就，反而是用生命将泥板上面的意义澄清，这一种的风度实在可敬。全部的内容去到这里，我们去一去个名字部分先。我好明白到科学同埋宗教之间呢，听落係有一种好强嘅张力㗎。即係好似科学就係要碾死宗教啊，宗教又要守护自己啊，睇落係好似咁。但我想为大家去揭示嘅就係、是、如果祭司去为咗神明而去参透星神，所用到的数学方法可以称之为理性的话，那宗教信仰和理性思维，科学的理性从根底上面来讲是没有一个冲突的，甚至从信仰所得来的动力可以令人很刻苦地每一日走去记录星空当中的变化，再用好几代人的时间去由观察，然后观察出到一个350年周期的月亮周期，这一样东西是一样成就来的，不是那么简单的。而星座这件事我们现在虽然听落就会、啊、很多迷信的东西想下去了，但是我想为大家揭示的就是，到底人是怎样可以想出到星座这件事出来呢？是因为纯粹的迷信呢，还是有理性的方法参与在其中呢？所以我在这篇文那里去特地为大家分清楚所谓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分别。科学方法已经是不容易的了，由科学方法再慢慢去发展成科学精神，这个就是整个西方科学史的一个进程，是很犀利的这件事。但是西方的这种科学方法，它原本是不是来自于科学精神呢？未必的。 OK， 所以我就想为大家去揭示当中的这个吊诡。今集的内容差不多啦，如果你喜欢今集的内容呢，好欢迎你去 like 啦， subscribe 啦，帮手 share 开去啦。牛哥讲经现在有 YouTube， 记得去 follow 啊， subscribe 啊，按个钟仔啊，诸如此类啦。其实都还有 podcast 的，你得闲就听埋啲 podcast 啦。因为你见到呢，我今集呢其实都对应咗好多唔同集数嘅内容啦。尤其是呢，係我哋喺 podcast 嘅第二季入面，其实係一开头有讲咗一啲关于神话嘅故事嘅。今集入面有讲到一啲马道克啦，其实我哋喺之前嘅集数呢已经有介绍过马道克㗎啦。咁所以你对呢一啲嘅两河流域的神话是有些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去听回啦。如果你对腓尼基的神话有兴趣，就记得去听回牛哥解经会 podcast 啦。OK， 咁啊，今集内容去到呢度，希望下集继续同你一起想想下唔对路，拜拜。